讲的呢是一个忧伤的父亲哈，就是讲以利，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神人就是先知了，以前叫神人，也就是神差遣的人，属神的人，传扬神话语的人，照神旨意来遵行的人。他对以利说，我们也不知道这神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然应该不需要用神人对以利讲话，因为以利自己应该有从上帝那来的话，但是当一个人因为种种因素，不管他有多好的身份，他有多少的经验，可能慢慢远离了上帝，所以神就借着其他的东西来提醒。我们总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虽然堕落，人虽然堕落，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是罪人，可是神原来创造人的，让人跟神之间可以沟通，可以认识神的那一份，从来没有失去，只是不断被我们扭曲。这不断被我们扭曲，当我们扭曲的时候，神就再用一个办法来教导我们，再用一个办法教导我们。每一次的新的教导呢，就如果不听的话，罪恶就更大了。就是一般正常的管道不肯听，用更大的来提醒就很严重了。更大的提醒还不听就更严重了。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做一个平常，这个是很危险的那神人现在来见以利，已经是对以利很不好的事，就是怎么还需要一个神人来提醒你？你自己应该知道，你甚至不是祭司都应该知道，何况你是祭司。一个多的提醒是一件多的灾祸，可以说如果他不听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隶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向人显现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显现了以后你不接受，那你的罪就比神没有向他显现的人要更大。所以越蒙恩越听到如果领受的好，越不领受那就更有祸了。这有点像生病吃药，这个药如果你不好好吃，没有什么作用的话，你吃更重的药，再吃更重药，吃到最后就完蛋了，就是那个剂量一直增加。当然有的这个身体反应那没有办法，但对神的恩典如果一直抗拒就麻烦了。最早一个恩典，你祖父在法老家的时候，我向他们显现，神的显现是一个祝福，人看到神的显现，人领受到玛拿都是恩典，都是额外的恩典，这额外或特别的恩典就应该让领受的人比那没有领受这些更丰富。好，那这个祖父是指亚伦还是指整个的利未支派，我们也不必多去讲但是以利家既然做祭司，应该就是亚伦的直系了这是一个恩典，显现向他们显现祝福，是要见证主的。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也是要这些人去见证他的复活的。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包括每天的，包括今天的，也是让我们去结出果子来，也是让我们去传扬主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多少事，但让我们心智更加更属主28节，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对于整个以色列在埃及神向亚伦显现，这是一个恩典，然后又在西乃山底下跟这个支派有立约了。当在腓尼哈的时候，这个支派就更强烈的立约了，就是这个支派呢，因为他们可以说六亲不认，只认耶和华在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站在耶和华这边，神就特别再拣选他们做利未人，而利未人里面有一批呢是做祭司的，祭司的工作就是让人和神之间和好的一个工具，替人办理神的事，替神传述神的话那烧香我们今天在乍听之下基督教还烧香神的儿女还烧香，对，还是烧香。你在东正教天主教还看到，我们没有 那在以前有这个烧香有两个有几个作用，一个是象征祷告的，那我们基督教今天也是一样。另外一个呢，烧香其实就是好像象征性的让耶和华喜悦，从挪亚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形。所以烧的香别人还不可以闻哈，是耶和华特权哈，专门别人闻了要死的哈，就是好像特别特别让那个冉冉上升的那个动作呢，使我们知道神悦纳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应当赞美他。这个烧香有这样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作用，可能有卫生的作用，因为在圣殿里献祭腥味啊，跟那个屠宰场一样很重的，烧香也有这种作用，但是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啊。烧香是让把人的心意沉明到主那里，不管是哀求，不管是赞美。然后献祭，其实烧香和献祭中间就好像有一段有一个转换了。烧香是把人的心意带到神面前，我们希望能够风调雨顺，我们希望我们罪能得赦免。如果到主那里，主领受了喜悦了，主就降下透雨，主就赐下恩典，让人生产收获都很丰富。生产收获丰富的时候就可以献祭，当然生产丰富的同时我们也可能犯罪了，也需要献祭。就是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献祭，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献祭，因着我们得罪神我们献祭。第三个作用是穿以弗德哈，穿以弗德，以弗德在前面也有讲到，撒母耳呢是穿着以弗德，以弗德一方面是好像是胸，就是那种测试神旨意的一个工具，但一方面又好像是一个袍子。那在这里表示说你有个特权，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你，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要怎么带领以色列，我要给以色列什么东西你都知道啊。在如果用其他异教徒错误的扭曲的想法，就是他们是传达神旨意，他们是探测神旨意的，他们是在庙里边这些探测神旨意的。那我们不是用探测，我们是借着神的启示，那神是特别透过祭司做这个工作，那你有这个特权。然后因为你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啊，这个火祭呢，就是我所吩咐，现在我这些火祭，将以色列献的火祭都赐给你，就是所有这些东西。火祭特别是指经过火烧烤以后的，那其实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出熟的地里的五谷，就是荤的素的最好的，都给了利未人，都给了祭司，当然也大家一起分享。服侍神，神不会亏待的，神会给你一切的。这当然是对以利家讲的，对祭司讲的，对我们传道人讲，但是也是对每个神的儿女讲，因为这句话也适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神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神对我们说话，神向我们启示，神也希望我们在他的启示，在他恩惠之下，我们能更尊重他，就我们更爱他，更信靠他，一切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能更亲密。而在这几十年来，很多人很喜欢强调 relationship， 就关系哈。那人际之间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人和万物的关系，甚至有人说哦，以后不是靠传讲，不是靠这种说理哈，不是靠善行，是靠关系哈。这个讲法不对了。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要传道，就是认识神，也是有良善行为才有。那这就是我们跟神要有一个越来越亲的关系，越来越尊重他，越来越爱他，求神怜悯我们。现在耶和华说，我一直在尊重你，在恩待你，在对你好，那么我甚至把祭物都给你了，就让你吃得非常丰富啊。这个祭物就象征了，可以说是薪水了，传道人的薪水了。你为什么践踏，为什么践踏呢？各位，就是看不起这个祭物。以利没有看不起祭物啊，以利没有在祭物上做任何的错事，但以利纵容他的儿子在祭物上面自肥。你说那不是我的错啊？我这看你怎么讲。就两个角度来讲，是以利的错。一个，你不管你年纪多大， 不管你是多么的眼目昏花，现在你还有这个职分和权位，你就有责任要让对耶和华的祭，在整个的敬拜是一个圣洁和神心意的。你说我没有办法，不行，权给你，你不能说没有办法。各位，小偷在我面前凶，或强盗在我面前凶，我没有办法，我打不过他，我没有枪。如果小偷或者强盗在警察面前放肆，警察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国家赋予他这个权利，他就要做，不能说我不知道，不能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当年利未人就是这样，各位，我们不是要残忍，当年利未人就是这以利的祖先被拣选的理由，就是当出事的时候，利未人是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家人的。我们不是要残忍，我们也不是说要这样做，而我们是说求主让我们把神当作唯一的主宰。这我们听起来都强人所难啊，这人办不到啊什么，这都从我们堕落人性来看。如果你从神对我们的救赎来看，神本来就是一切的主宰，那你不能说没有，因为他给我们恩典够大。就当你纵容你的儿子，你说我讲过了，各位，我在这里不是影射任何事，我们只是因为现在查经查到这里，我们查到这里，我们也不是说任何的人，我们更不是不同情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子女或我们的平辈，有些我们没有办法管的事情，这我们非常同情。我们在这里只有看到说我们的心，求主让我们尊主为大，主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能改变，那真的不能改变，但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做。我们能做什么？注意，就是我们起码要尊重耶和华过于一切。这不是说，这用孟子的话来讲，这不是拔泰山以超北海啊，这不是要你做的事，这是要你心中对神的一个态度。那做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态度对神是尊重的，这尊重这个字就荣耀了。你应该是尊重上帝的，那么你不能够让你的儿子把这个祭物肥己。哎，各位注意，其实上帝就是要肥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上帝就是要让我们肥，那个肥不是坏的意思啊，上帝就要我们肥美，要我们美好，要我们健康，要我们快乐，要我们丰富，要我们幸福，要我们喜笑。上帝就是要把各样东西给所有他的受造物，包括他的儿女，包括他所拣选的以利，包括以利的儿子，包括你我在内，上帝就是要做这个事。但是这关键是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你必须尊主为大的情形下领受，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来，神是给你的，但你要按他的意思，你要顺服。那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这个东西本来就给你吃的嘛，但你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处理，你按神的意思来做。简单说就是这样，不是什么某一种一定的方式或什么才对哈。你心里要尊重神，你要相信神是让你丰富的，是赐给你。就上一句还讲说把这些都赐给你们，然后下面说你为什么让你的儿子肥己，那你说这好像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是神做主还是我们做主，问题就在这里。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啊，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都是很重的，他是以色列神，对神有特别的恩典和拣选。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永远行在我面前哈、啊，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永远服侍他，永远永远有这种好像特别近的特权哈、啊。在出埃及记27章21节的时候，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早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灯啊，有它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也有讲，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 就经理这个灯就像耶和华的光，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真理，耶和华的同在，因着祭司他的家敬畏上帝，从早到晚，这是象征性的，都在那里不会变的。神永远不改变，但神在人间所做事的时候，总是透过一个代理，透过一个中介，不是透过他的话，就透过他的圣灵，然后再透过一些，但基本上神希望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他所使用的器皿也要这样。那以利亚，你就是这个蒙拣选的器皿。现在因为你是这个是永远哈，有这个光。当然还有一个永远哈，那个在出埃及记29:9那里讲到说，这个肉啊，这个祭司的职分呢，这个荣耀啊，也是永远的。那这种荣耀，这种职分是永远的。当然了，这是神的旨意，神所拣选的也永远是这样子。但是当人拒绝的时候，当人很轻慢的时候，向谁多给都向谁多要。在这里以利让我想起摩西，以利实在没有犯什么大罪，没有犯什么罪，以利只是没有对他的儿子继续制裁，或者说我们也不要讲那样，这是我们会有敏感哈，就以利没有尊耶和华为大，这个我们比较能够懂，而且我们可以改，别人我们不能改，但是你没有尊，我们要尊重上帝。当不尊重上帝的时候，那你就自己失去了上帝给你的尊重。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我必重看他。其实就是尊重他了，我们不敢这样翻译。耶稣也讲过，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当然不配了，所以我们不敢这样讲。但神的确把这样的荣耀借着他的恩典和权柄赐给我们。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也是我们平常看自己、看人、看事一个，我想一个要点吧。我们不小看人，我们不轻看人，我们也不重看人。保罗说，免得人把我看高了。我们也不能高举人。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不要重这个轻那个，不要尊重任何一个人过于主所要求的。我们不轻看，我们不重看。我们看的恰合中道，不是说刚好就是冷热平均，而是我们全然看重我们的上帝，那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恰当的调整我们。31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哦，我们感谢主啊，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实在是很难听，那在我们当中就都没有发生了。家里没有老年人的意思就是说都夭寿了。有老，其实以利是老的，下面讲他活到98岁，在第4章内他是长寿。那从这一章到那段时间多长我们也不知道。我还是相信一件事，从以利开始知道他儿子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以利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应该尊主为大，应该他也是尊主为大。当他知道他儿子有这样的事情了，他应该更尊主为大，因为他经历更多主的事。当他警告他儿子的时候，他知道他警告一旦隔了一段时间，警告儿子不听又隔了一段时间，儿子再不听，神人来讲话又隔了一段时间，神人讲完话到他死又隔了一段时间。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次神说话都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说了就要打死你，给人很多的机会，都是最恰当的。哎，但是以利没有听。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当我们从下面来讲，就你们家都是活到中年，这些也都不要把它看得很字面哈。活得长命短命也不一定都能证明这就是蒙福或不蒙福。耶稣33岁，我们总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说啊，那是例外哈。那以前能活几百岁，尤其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那并不幸福。我们天天尊主为大，主若要我们长寿，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那样，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当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见主，但是主怎么带领，我们都感谢主。 我们不按自己的意思做，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让主居首位。这个折断你的膀臂哈，其实也很幽默的。后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就是折断非利士人的神大衮的膀臂，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人自居为神，或者再一个更简单的意思，我们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主，那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膀臂要被折断。因为只有耶和华的膀臂托住万有，你自以为神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膀臂举起来，神要折断的。在三十二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啊，不要怪怨怪上帝，各位，这都是上帝一开始就对以利的提醒。以利一开始也应该知道，我们在说利未人的特色就是肯大义灭亲。我们不要照字面来讲要去杀掉这两个孩子，而是以利当初应该就是哦，那他可能可以做，就你们不要在圣殿里服侍了。或者他应该怎么样让上帝的新人起来，甚至是不是就应该让撒母耳早点出来，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在以利家出现了哈。后来哈，就是亚比亚他就是被所罗门废掉了，就是后来是撒都来接这个工作哈。我们也不要怪上帝哈，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惩罚，当然也是以利自找的。人受苦啊，其实不大有关系。当我们不希望受苦，甚至受羞辱，甚任何的难处都不大有关系。人有个特点，我们当然希望不要受苦，物质上、肉体上、精神上都不要受羞辱。但是如果受了，有一个办法，有一个情形下可以接受，就大家一起受苦，我们就觉得啊、哦、好一点。那铁达尼号每个人都上救生艇，你不上那就很苦了，每个人都上啊，那就很好了。我们这个同甘共苦，刚才唱的诗歌啊，真的也很重要。教会是这样子，那甚至独乐不如众乐也是这样啊。你今天吃饭吃得非常愉快，你今天到最豪华餐馆就你一个人，你看你高不高兴，旁边一个人都没有，花间独酌，很难过。不但你会受苦，你家受苦的时候，我要让你看到以色列家享福。各位，你觉得上帝太残忍了？都上帝不是残忍，是为什么以利要在以色列享福的时候羞辱上帝呢？他没有想到上帝被羞辱吗？不是神报复哈。你会看到我居所的败落，实际上以利一直都看到了，早就看到了。这个败落不一定是要示罗最后的毁灭，当他的儿子在那里犯罪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居所已经败落了，因为他在他仆人的心中没有地位了。好，那么我不会灭尽你家的人，未灭的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这都倒过来说的话，因为以利使耶和华心中忧伤。事实上到最后以利死的时候，圣经也讲这句话，以利为耶和华约柜心里担忧。其实他早就应该担忧了，他为什么在他儿子这样纵容的时候，他不能改变儿子，但他可以改变这个现象，不容许他儿子在这里做这样亵渎神的事。当然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我们自己，求主帮助哈。好了，那个证据是他们两个会一日死。我还是说哈，以利听到这个话就警告儿子，或者把儿子免职了，还是有机会的。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中间还有很长的日子，神在给机会的。 第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你看，重点都在这里，不是你做什么，是你是不是按着神的心在做。你觉得你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那就麻烦了。你说神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而我的意思在不顺服的时候很痛苦，我愿意改，那就好了。所以得心应手不一定好，那么痛苦中寻求神不一定不好哈。照我的心意而行，我们中文翻译也很有意思，都有心字啊，忠心，忠心意思就是照主的意思在做。这个人当然可以指撒母耳，也可以指后面的撒都这个体系，在最这里就是撒母耳。哎，我是想到真是也很感触，也很感动，也很感慨，也觉得很复杂。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环境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小小，就这几个人物哎。就撒母耳记上就这几个人物，人不多，《红楼梦》的人物多得不得了。有时候看托尔斯泰，有时候这谁是谁的哥哥，谁谁的什么的，什么啊，看不清楚，然后回去要看。有的时候书最前面有个人物简介，总要翻回去看，因为这很简单，就是几个人。那有些不重要的人，像皮尼拿，我们都可以不记得；伊利加拿也可以不记得。重要人物哈拿，现在他退场了。重要人物撒母耳还没上场。重要人物以利，就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在一起完全不一样。以利老，从中年到从大概我不知道怎么什么年了，大概60几岁或者说70几岁到98岁，有20年左右的时间，撒母耳也在这里，撒母耳就在这里长大。撒母耳跟耶稣很像，童年这段遭遇应该很不幸的，但是圣经没有讲。撒母耳在很坏的环境很棒，哈拿在很坏的环境也很棒，以利和他的儿子在很好的环境很糟糕，神的家很复杂。那到底你是得到收获了还是受祸了呢？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面前。所以神的话，其实你要说怎么应验哦，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在讲应验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讲的就不一定对了，我们理解也不一定对，我们觉得好像是神的话错了。这个如果讲撒都那个体系，撒都体系的祭司最后也腐化了。如果这个中心的祭司是撒母耳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不是啊，撒母耳两个儿子就不行啊。后来撒母耳家族大概也败落了。后来我们都没看到，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事？凡是属神的人，神一定祝福，只是那个祝福的方式和那个人是谁，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相信神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也知道。但谁是属于我们家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属灵的儿女，我们当然希望属肉身的也是了。神会坚固，但是坚固的家哈，恐怕最重要的还不是撒都或撒母耳，甚至不是大卫肉身的，而是基督的这个家。神的儿女其实也就是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永远行在主的受膏者面前，我们永远在那里点灯，我们永远穿以弗德，我们愿意领受神给我们的火祭，我们永远领受神给我们上好的，我们领受他的话语和光。36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当这形容祭司职分不是这样得来的，耶和华很生动在形容。为什么要讲这话呢？因为以利两个儿子就天天在想到吃，所以你的儿子将来子孙也是，就求个吃就好了。其实我们求要求更好的东西，不是光吃个饼而已，希望能够吃得更丰富。下面一点时间，我们就看到事情隔了很多年了，就是从第三章讲到撒母耳的逐渐的成长，神的祝福。但是在撒母耳还没有完全显出来的时候，这我们也真是想啊，撒母耳日子真不好过，跟大卫一样，跟摩西一样，一个人被神使用的那么好，其实真的好多艰难。但以理也是一样， 这些日子我们大家都不会去想，撒母耳怎么被以利两个儿子欺压，以利怎么不主持公道，撒母耳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懂神的事，可是我相信神的家在以利两个儿子心越来越败落，但撒母耳也不能做事啊，就跟扫罗没有死，大卫也不能做什么事。我们倒也不是说人死才能做事，就是每一个时候都有很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使力。那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有福了，愿我们总在神里面有安息吧。我再讲重一点的话，我们主耶稣30岁以前也什么都不做，我相信他一定看到更多应当做、可以做、可以改的，但神没有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出来。我不是说我们要等30年50年，这也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一个敬畏主的人，我们按主心意行。第4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啊，这你看到我们讲到提过，以色列长老是很重要一个职分，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在民数记第10章、约书亚记第3章、耶利哥城之战哈，或者是耶和华的起行，好像象征着胜利或带来胜利哈。所以长老有这个想法，把约柜抬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我这个字用得很妙，他们把他抬来，他们不是说把约柜抬来，他们是说把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有一点暗示，的确把耶和华抬来了，耶和华真的来了。各位，我们常常就太注重表象了，然后就忘记那个神注重我们的心。乌撒的事件大家都会讲，放在牛车上是不对的，我承认那个不对，但是更不对的是，有人应该知道，包括大卫，神的心是什么？重要是心。各位，这里没有用牛车，这里用人抬的，也没有人死，照样失败。你形式上啊做的惟妙惟肖，心不敬畏信靠上帝不行的。我们只有求神帮助，当然成于内要行于外，那也是真的。抬来了，第4节特别讲是抬来的，这两个人也来了，可能都通通按规矩，我不知道他们取肉的方式是不是按规矩，因为圣经没有讲，可能都按规矩，心邪恶就不行。他们有敬拜，也有赞美，甚至到一个地步地都震动了，这应该是形容的说法，声音再大也不会地震动，但是很欢喜啊。第5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边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这里我就提一下哈，我自己看了一下哈，在圣好像撒母耳记里面，约柜两个字不常用约柜，都是用柜比较多。在这边就第4节特别讲到是约柜，第3节也讲是约柜，到第6节就是约和华的柜了，来了。就我说，就算是约柜，就算是万军之耶和华约柜，就算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了，你以为来了，你这么平常践踏他，你觉得他一定帮助？有的时候会帮助啊，但是祸患总是存留在那里。哼，结果是什么？约柜运来，也很讽刺的是，让非利士人打了一场胜仗。你今天把圣经带到战场，我们也很高兴，把十字架带去，就是十字军东征什么，这些故事太多了。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这实在是非常讽刺，因为在讲什么？非利士人相信以色列的神来了，以色列人不相信， 你说他们明明相信，各位，我们重点就在这里，神不是被你作弄的，神也不是你抬来做法的，所以现在所有，我们不客气的说，外面不能讲，所有你到庙里去，你要做一些事使神明听你，那都是假神。你对神、上帝也不能有这样态度。神会听我们，但是要按照他的心意。你把约柜带来，好叫我们得胜。神不要听你的，就到底神在做主。你每次听不懂，就想到这句话：神在做主和你在做主，到底哪一个在做主？你好像很尊重他，我们把他抬来了嘛，很尊重他。你把他抬来，你在这里献祭都不一定能赢。你记得扫罗献祭吗？结果非利士人好高兴，他们说有神来了。可能讽刺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神。第八节，我们有祸了。这又是讽刺，是以色列人有祸了。他的写法，非利士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这我们中文翻这些好像多数啊，其实神这个字本来就是多数，只是他要讲非利士人是迷信，他们的迷信比以色列看起来虔信还要更正确。谁能救以色列脱离这手？非利士人说的也对，所有得罪神的非利士人后来或者以前埃及都是一样，神不改变，但是神的儿女好像常常就忘记这些教训。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打击埃及人，就是这些神，他们都记得，以色列人却忘记了。他们记得，但他们不记得重要的事，他们以为就自动神帮他们，他们忘记神是要人敬畏他的。法老不敬畏，所以击打埃及人，以色列人不敬畏，所以在旷野击打以色列人，现在也是一样。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呵呵，这是恶人的姿态显出来了。我们千万不能被打败。其实他们也没有把神当神，他们把神当神，他们平常就不会虐待人了。他们是怕被做奴隶，他们怕做人的奴隶。其实我们也不做人的奴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只做上帝的奴隶而得到自由。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这就是鸟兽散，不过他们还去对地方了。就是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政治制度向各家，就是一个松散的支派，啊，这个地方逃到自己的家，但是没有敬畏上帝。你也知道奔逃应该逃的地方，大卫有讲，大卫也逃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甚至逃到非利士人地方。我要逃到旷野吗？我像鸽子一样逃到哪里？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离弃耶和华，你有哪个地方可以逃呢？以色列步兵扑倒了3万，没有约柜死4000，有约柜死3万。神的柜被掳去，以利两个儿子和非尼哈也被杀了。这是很悲哀的哈，不过让我们信靠神吧。下面的悲哀哈，以利的难过，合成的呼叫，我们都知道这些事。以利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得救，但我们看到他生活经历的这样大的悲哀哈。耶和华的话的应验不是他的膀臂折断了，是他颈项断了，所以不要太死板的来了解。那天其实死了3万人，我们大家都不太记得。何弗尼菲尼哈死了，我们也不大记得，就3万零2或者3万人，我们知道是3万零1，以利死了，然后3万零2，菲尼哈的妻子也死了，生的这个男孩子是以加伯，他活下去了。不过我们也很遗憾，就是这个家后来就是跟亚比亚他这个体系也都终到衰落。我们相信他们还是有他们责任，神不会 神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